出了石屋，外面的百花草坪、斜柳朱桥只剩下一堆堆的灰烬，花畔草上柳下千娇百媚的少女更是风流云散。铁中堂想起自己来时此地的风光，端的是八面花光，人间仙境，而如今仙境已化地狱，人面不知去向，一时之间他只觉着满心的悲怆，不觉呆在地上。朱藻突然一拍他的肩头说道，小兄弟，你想些什么呀？铁中堂叹道，不知是谁下的毒手。朱藻说，你还怕他能躲一辈子不成？难受个什么呀？仰天一笑，接着又说道，这些身外之物烧了倒干净，何况此境本是人界，珍宝也是人手积来，他能烧得了，我便能再见。小兄弟，你岂不闻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吗？铁中堂见他胸襟竟如此开阔洒脱，不禁对他更生好感，暗道，灵光妹子若能嫁得这般夫婿，我也就心安了。只是忽然笑道，小弟斗胆要奉劝大哥一句。
你说吧。
铁中堂说，大哥你万般皆可配，只是忒风流了。朱藻仰天笑道，人不风流枉少年，何况我。笑容一脸，他接着说道，哎，不见意中伊人来，只有纵酒学风流。铁中堂说，大哥若有意中人时，便不再风流了吗？若得意中人，从此不二色。哎，你为何如此问我？铁中堂笑着答道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。说着他便当先出谷。谷外乃是一片清平世界，铁中堂忽然将朱藻按在一方山石上坐下，说道，大哥你且受小弟三拜。这平白无事你拜个什么呀？铁中堂正色说道，第一拜是谢他老人家再造之恩，第二拜是望大哥收我的兄弟。口中说话，人已拜倒。朱藻的神色一阵黯然，但是顺即即又笑道，说得好，说得好，这两拜大哥我都生受了，那第三拜却又为的是什么呀？铁中堂说，小弟要请大哥到王屋山下一处名唤再生草庐的茅舍中去会见一个人，为小弟带一封书信去。他一面说话，一面已自怀中取出了一封书信，想必在那石室当中写就封好。朱藻说道，哈哈，此事容易，你为何要拜呢？铁中堂说，小弟还求大哥也将此人当作兄弟一般，随时照料于他，但是小弟却可担保此人乃是世间奇男子。朱藻笑道，既是人间奇男子，你不说我也要教的。铁中堂再拜道，多谢大哥。转身携起水灵光的纤手说道，灵光妹子，我也想求你一件事，不知你可答应。水灵光轻轻地叹息了一声说道，无论你求我的是好事还是坏事，只要你说出口我就答应。铁中堂暗叹一声，口中说道，我求你也随朱大哥前去王屋山，再求你好生对待朱大哥，也好生对待茅屋中人。 水灵光面色微微一变，缓缓地说道：你既已说出口来，我就答应你，但你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。你知道什么？水灵光又一字一字的缓缓说道：我不管你想什么，我只要告诉你，无论如何，我一生除你之外绝不再嫁他人。他的语气坚决，但是神色却极平静，显见这话他早已经在心里头不知说过多少遍了。铁中堂变色道：但你我这……水灵光淡淡的一笑：我也知道兄妹不能成夫妻，我只恨苍天，也决心一生不嫁。朱大哥，咱们走吧。铁中堂见他如此神情说话，知道那是谁也更改不了的，心中是又悲又叹，转手望去，只见朱嫂负手而立，面上似笑非笑，嘴边似叹非叹。若非豁达以及之人，听得水灵光说出这番话来，神情怎会如此呢？铁中堂黯然叹道：大哥，你本度的是悠闲岁月，小弟却累得你奔波江湖。但要说的本非此话，只是到了唇边方自更改。朱藻淡然一笑说道：我早已经有心出来走动走动，见一见天下之事，此刻正是良机，只是我又不禁奇怪。
大哥，你奇怪什么呀？
你要我等远赴王屋，你却又要去何处呢？
啊，大哥，王屋之约本是小弟必赴之约，怎奈小弟此刻又有了更急的事，不得不请大哥。
朱藻接口说道：你这急事说不得的吗？铁中堂黯然一笑：
大哥，此事说来话长，但是小弟的事情一做完，便必定赶去王屋与大哥灵光妹子相见。
朱藻说：你既不愿意说也罢，但我却信得过你，不再问你了。掌身而起说道：好，水灵光，咱们就走吧。
他大袖翻飞，当先而行，水灵光随在他的身后，直到两个人身影消失，水灵光俱未回头。
铁中堂的心头一阵黯然，知道水灵光若是回头看上一眼，那倒还好，他此刻竟不回头，显然心头悲痛已经到了极处。他心头暗自低语：大哥，灵光，不是我不愿意说出那急事，只是因为我生怕说出之后，你两个人便不肯离我而去了。但愿你两个人今后幸福，我若能侥幸做好那两件事情，日后我们还有相见之日，我若不能做好，那……
他举手揉了揉眼睛，踏着漫天的夕阳余晖大步下山。
其实此刻盘绕在铁中堂心头之急事何止两件呢？他妖书怎么会落入风九幽的手中？师门之安危如何？是否也遭到了风九幽的毒手？大奇门恩仇究竟还有何秘密？这些问题的真相都是他急于想查出来的，他甚至觉得片刻都无法忍耐。但是若要查出前三个问题的真相，首先要寻找风九幽与他妖书。至于最后一个问题，他还记得朱夫人临死的时候对朱藻所说的话：大奇门的恩怨秘密只有你爹爹一个人最清楚，他还没有死。叶帝虽然还没有死，但是下落何在呢？有谁会知道呢？
那黑衣妇人出人意外，竟相助于他，还令他力赴长春岛。朱夫人要答应的三件事情，其中也有一件是要他寻出那盲目的送饭女子，而所有的少女显然已经被那些黑衣妇人带回了长春岛。是以这长春岛更是他急需要去的地方，在那岛上说不定就可以打听出风九幽与叶帝的下落。铁中堂将一些千头万绪之事极快地整理了一遍，心头便已经下定了决心，无论如何要先去长春岛。
大起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？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于既倒？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起英雄传》。
可这长春岛究竟在何处，他固不知道。江湖当中究竟有谁知道其地何在，他也全无所知，只得暗道：顾名思义，长春岛必在海外。当下一阵衣衫向东行去。但他到了海边，连问了数十个终年在海上打鱼的渔夫，却无一人听说过长春岛这三个字。铁中堂在海边探问了两日，仍是毫无结果，只是衣衫上似乎添加了一些海水的咸味湿气。他满心忧闷，却又无计可施，只有折回西行，不消一日便要过了崂山，到了即墨城。铁中堂赶路一日，此刻便寻店打尖，方自喝下了一碗宽面，突听有人唤道：圣姑经过了，快来快来，快来呀！酒铺中人倒有大半拥了出去，一个个竟然跪在了路边。铁中堂大感惊奇呀，忍不住的也跟了出去，突觉有人拉着他的衣袂说道：圣姑来了，还不跪下？铁中堂不便用力相抗，只有跪倒。过了半晌，只听街那头欢呼道：圣姑圣姑圣姑！六七个黑袍极深、黑纱蒙面的妇人在欢呼声中缓缓地走了过来。他们行路的姿势极是奇特，肩不动手不抬，只是两足在极地长袍当中轻轻地移动，但却走得甚是迅快，望之宛如乘风。铁中堂瞧的是又惊又喜，这不是长春岛日后坐下使者是谁呀？但是瞧这些人的身影，却又与朱早时听当中所见之人不同，显见又是另外一批。铁中堂暗道：无论他们是不是那时的人，只要他们回向长春岛，我便可跟踪而去。黑衣妇人们身后还跟着辆大车，车帘深垂，密不透风。片刻间，黑衣妇人便已经走过了长街，竟没有一个人曾经东张西望一眼，端的是眼观鼻，鼻观心，行不逾矩。欢呼犹自未歇，人群却已经站了起来。铁中堂悄悄地自人群当中穿行过去，远远地跟在黑衣妇人们身后。此刻时已入夜，他行动也未曾引起别人的注意，但是铁中堂还是不敢跟得太紧。忽然间，走在最后的一个黑衣妇人竟然停下了脚步，回首而望。铁中堂心里一惊啊，莫非我的行藏已被他们发觉，当作恶意？他不愿意与这些黑衣妇人发生冲突，当下便带隐过身形。哪知道那黑衣妇人立在阴影当中，竟在向他轻轻的招手。铁中堂知道已经躲无可躲，只有硬着头皮走了过去。那黑衣妇人轻语道： 这里来。
身子一闪，隐于树后。铁中堂迟疑道：
前辈有何指教？在下……
那黑衣妇人突然轻轻一笑，说道：
怎么，你竟然听不出我的声音了吗？
语声是甜美柔媚的，令人闻之心荡。铁中堂失声惊呼道：
温太太。
那黑衣妇人说道：不错。伸出了春葱般纤纤玉手，接下覆面的黑纱，但见娇叶如花，眼波似水，却不是温带的，是谁呀？铁中堂又惊又喜，说道：
你怎么会和他们在一起啊？
忽又大惊的问道：
我那三弟他现在怎么样了？
温带带的目中似有幽怨之色泛起，叹道：
此事说来太长了，我只能简简单单的告诉你。
铁中堂说：三弟他伤已好了吗？
好了，不但伤已经好了，武功还精进许多了。
那是谁救了他呀？
无色大师。
啊！铁中堂更喜说道：少林掌门人呀，看来三弟元福真是不浅呐。原来这少林无色大师不但是当世第一神僧，在武林当中也是位尊望龙，少有人能够望其项背的主。但是这位少林高僧坐官已久，近十余年江湖当中几乎已经无人见得着他。铁中堂闻他竟出手为云峥治伤，自是喜出望外。
温带的说道：那日我千辛万苦，好不容易终于将他救出地道，便听你的话，将他一直送上少室嵩山少林本院。
铁中堂叹道：这少林寺门禁森严，我想不出你是如何设法进去的，又怎会见到无色大师呢？
温带带凄然一笑：你也莫管我是如何进去的，总之我设法进去，又设法见着无色大师，请他为云峥疗伤了。
铁中堂见他笑得甚是凄凉，知道此中必然有一段极是心酸的经过。只因为由少林寺门到方丈室这段路途看似平平坦坦，其实呢却无异于千山万水般难以度过。原来那日温带带抱着云峥到了少林寺，已是精疲力竭，他一心求见少林长老，却被迎门的知客僧拒之于门外。温带带瞧得少林寺两扇山门又自紧闭，纵有天胆也不敢闯门而入，只有跪在门外哀哭求告。但他跪了半夜，哭声已嘶，少林寺还是对他不加理睬。但是他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，就在这个时候风声微响，他的身后不知何时便已多了一位紫袍老人。这个老人来的时候风声极是微弱，但是身形却极是伟岸高大，望之有如神佛中之天神巨人一般。他浓眉立目，汗下留着紫红色的虬髯，瞧了温带的半晌，说道：
小姑娘，你哭什么呀？
雨声也有如霹雳般的震耳。温带带骤见其人，骤闻其声，心头不禁一震，但瞧他似无恶意，便将求助被拒之事说了。紫袍老人大笑道：
怎么，你要见无色老和尚吗？哈哈哈哈，这个容易，但是某家一生不做助人之事，除非事成之后有重礼酬谢。
温带带恍声说道：小女子还是有些银两的。 紫袍老人纵声笑道：“银子，某家见得多了，就凭区区阿堵物，便想某家出手救你。你岂非将某家看得太不值钱了？”
温代代说：“但是小女子除此之外，便无他物可以相谢了。”
紫袍老人道：“那你就继续跪着吧。”
说完了话，拂袖走向山门。
温代代瞧得云峥伤势越来越是沉重，知道若不是早加救伤，再迟便来不及了，突然狠了狠心说道：“
前辈慢走。”
紫袍老人回身道：“哦，你可是想起酬谢某家之物来了？
不错。”
紫袍老人目光一闪，大声说道：“是什么呀？”
温代代说：“便是我的身子。”
不错不错，某家若非要你说出这句话，岂有功夫与你啰嗦呀？你虽然说的迟了一些，总算是聪明，毕竟说出来了。笑声突然一顿，厉声道：“但是这话乃是你心甘情愿说出来的，某家可没有丝毫逼过你啊，你也莫要赖账。”
温代代说：“你若带不进去，又当怎么办？”
说这话的时候，面色平平静静，只是目光炽热，似是情仍热，心已死。紫袍老人说道：“若是带不进去，某家梳着脑袋给你。”
温代代道：“但纵然带进去，此刻还是不能。
哎，某家知道你还要陪着半死的小子几日，对不对？”“
不，不是几日，是几十日。”“
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厉害的女子啊，某家倒未曾见过。好吧，给你40日，40日一过，你的身子便是某家的了。”
温代代道：“但心却是我自己的。”
紫袍老人呆了一呆，说道：“要你的心是何价钱呢？”
温代代说：“拿你的性命来换。”